梦想是指引我们飞翔的翅膀，插上梦想的翅膀，让自己去飞翔。
青春的我们都会为了最初的希望而勇敢走下去，
尽情追逐明天升起的太阳，写下属于我们的
梦想计划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六上午11点到11点半播出的梦想企划书，我是安安。在这之前的节目，尤其是上半年，我们听到的都是很多满怀梦想的青少年朋友们到节目上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梦想故事。那今天我非常特别很荣幸邀请到的是大同大学的何明果校长，那他会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哪一些关于梦想的议题呢？让我们一起来听看看吧。
现在进行的是梦想测验题。
接下来的单元是梦想测验题，在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跟来宾一起完成。那首先就请何明果校长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同大学校长何明果。
是，今天非常特别，真的非常荣幸。其实之前呢都是学生们到节目上来说我的梦想是什么，我想做什么事情，那今天就可以以一个不一样的视角请何校长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梦想的事情。那首先就想要请问何校长，那您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在你到现在，你觉得长大之后您有去实现它吗？
好，我也在这边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校长从小的长大的这个过程。
是，
我小时候啊其实成绩一直不太好，
是，
那家里面大概就是一个黑板跟粉笔，我画图很有兴趣，所以我从小就想着我要当画家，因为读了小学6年也只拿过一张美术比赛的第二名，只有一张，就发现自己好像也不是那么厉害。但是我爸爸就会帮我设定一个说，这样好了，你以后啊这个出国留学啊要读博士啊，要当科学家，要当工程师啊。虽然他看着儿子成绩不大好，但是他还是给我们很远大的这个期许、
一个志向。
对，那后来可我现在看这个我自己写的自传呢、我有写我是长大以后要出国念书啊，读博士，那回来以后在公司啊在学校任教，这个是我在大同工学院时代写的日记啊，上面写的，我刚刚有传给你啊，从来传给你，你可以看到当时也是这样写，那我觉得我现在也 pretty much 都完成了、虽然成绩不好，但是我还是完成了我的目标。
但是那时候，所以一开始其实小时候是对工学院或是这块也是很有兴趣的嘛。
就是我在画的时候，就是飞机大炮啊、坦克啊、直升机啊，
画的是这些，
所以都是一些这些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爸爸就说你以后当读博士啊当工程师、当科学家啊，出国留学。这个设立很远大的目标，但是当时看起来我读书读到小学读到40几名啊，大概都是30-40名左右，那最多读到40几名啊，看起来是没什么希望的，但是还是有这样一个目标放在那个地方啊，慢慢的去实现。
是，那在这样子的您的一个人生的过程或经验当中，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您现在在大学里面要去实行的教育理念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在人生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因为世界很大，我们小时候碰到的环境很小、就看到个黑板我就觉得我可能画图，
很
多有的同学因为家里没有钱就个小提琴，他就认为他变成音乐家，可是因为当时只有他买得起小提琴嘛、所以他不是他特别厉害，是因为他的环境。所以我觉得发现一个潜能是很重要的。我读国中的时候一直成绩也是普普通通，就不大好，那老师到家庭访问就说、这个大家考得上了，大概考得上高中，但是大概考不好，但是 有高中可以念。那我爸爸就说那就送去补习吧，我都没有补习啊，到3年级补习。有一个老师对我非常的看重，因为他大概觉得他临时凑了一班了、考前那加强班，这个大家都、跟动物园一样很吵，就我一个人坐在里面，所以他就说一直说何明果啊，你加油啊，我就靠你了，你一定要考上建中。我说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建中呢？可是因为所有的老师全班就对着我讲，因为大家都很吵。我这个时候我觉得被重视了，所以激发潜能是很重要的。所以有这个在学校在当老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学生要给他鼓励，要发挥他的找到他这个优势啊，我觉得这很重要。 哦，那当然是严格要求很重要。当我后来虽然没有考上建中啊，但我还是考上成功，也很好啊。就我没有考上建中，我考上成功也可以，我也继续努力。那后来我要考台大，没考上台大，但我考上大同也很好。反正就是我的目标一直在前面嘛。哦，那所以说这个在大同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一旦到了大同，我就考到第一名以后，就会对自己有很高的期许，非常怕变成第二名。哦，所以我就一直顶在那个地方。所以严格的要求跟自我的期许也是一种动力。哦，所以我也希望同学能够对自己有很高的期许。那第三点就是这个要探索更大的领域。因为世界很大，你读的东西啊，你一定不一定会用到，但是你没有读的东西可能会用到。
是，
所以不要自我设限，那要勇于承担的，多去学习相关的东西啊，都应该去学。不要，我就是要读这个，那个都不是我的事情，这种态度也不大适合。那学校来讲，就要因材施教，你要去发现这个学生的特质。因为我发现很多成绩不好的同学，后来都很杰出啊。他虽然考试不行，但是最后他在这个事业上还是做了很大成功。所以在教育上，我觉得，发现学生学习的这个方式啊，最适合他的方式，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因材施教这件事情是非常，需要在办教育的时候非常注意的。
是，我觉得等一下还想要再继续跟何校长更仔细的讨论关于教学方面的议题。但是我觉得在这之前，其实会有一些青少年朋友可能在成长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要上大学，他就会想要问说，诶，那我念大学是为了什么？那假设今天有一位学生这样子问校长，那校长您会怎么回答他呢？
哦，其实你读大学啊，因为我们在人生应该要去设定一个伟大的目标，那个目标可能很大，哦，但是那个目标绝对不是要读台大，没考上台大就一直考到台大为止啊，不是这个样子。
是。
所以你到底要做什么，其实你要去真的去探索。所以我刚才讲的前面一个在大学里面很重要，就是让学生能够多比较更广的去接触。所以学生同学们说，哦，读大学要未来要做什么，其实你要多去学习，跨领域的学习。虽然我们是在大同大学，在大同工学院时代，这个我们虽然读工程，我们还是要去读会计啊，读商，多接触。因为你其实不知道你以后会碰到什么，就像我小时候只看到个黑板，我以为 我就适合画图，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读大学也是一样，虽然我读机械，可是我后来也做电机，也做能源，那 也做一些商务管理啊等等。这些事情就是说要开放啊，不要去限制自己，因为你要发现的潜能。好，那我们有很多人的这个概念是说，哎，我们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不要做超出能力的范围的事情。可是你的能力范围是什么？其实你不知道，
要尝试过你才会
知道。要去尝试，对，去尝试。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最重要就是不要画地自限，这个我想是最重要的。那未来的机会其实很多。
是，我觉得可能这样念大学的过程可能是在一个很可以自由学习的一个过程，你去探索各方面，你才会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或适合什么。那就像刚刚讲到，其实近几十年来台湾的大学真的是迅速的扩增，增加了非常多，那满大街都是大学生或是硕博士。但是近几年台湾又面临到少子化的问题，其实也让许多的大专院校是会发生经营的危机。那么想要请问何校长说，那您们大同大学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怎么样去建立很好的教学品质呢？
好，我有在这边，我想这个我刚才有强调，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啊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学习的环境。那办学校也是一样，那学校其实在过去这个十年来这个少子化的变化，其实学校本身没有什么变化，
是
学校没有变化，是因为学生他的板块移动，因为我们是照分数在排的，
是
那分数不代表完全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如何去找到这个适合学生学习的方式可能比较重要的。我举例讲，我们以前在我以前读大同的时候，我们同学有这个10个被退学，有4个人就去考，结果他去台大了，就从大同退学去台大，就他们也读得很好啊。
是，
那我们也有说到台大退学跑来读大同的，后来在一个适合的环境以后，他也读得很好，他也出国，现在在美国发展很好。所以其实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其实是更重要的。那学校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一直都是强调跨领域，我们强调动手实做，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学生最适合学习的这个方式啊。我想这个每个学校都应该去强调，那同学也是一样啊，要去尝试发现自己的潜能啊。这个少子化其实是这个是整个国家的问题啊，这个也不是单独一个事情，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去紧张这个事情。那学校变少就变少了， 啊，那学也许这个每个学校的学生少一点，大家可以得到更多的照顾，跟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啊，
一个老师就有照顾八个学生，现在一个老师照顾二十几个学生啊，
对对，
这个生师比太高了。其实这个也是跟这个各位这个大学同业或者跟政府建议，我们适当的应该去调整这个，不要把这个高等教育过度的稀释了。
是，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大同大学它的前身是大同工业专科学校跟大同工学院嘛，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工科的学校的方面，就想问校长说，如果您会怎么跟学生们去讲说，诶，你是不是要试着去增加自己在就业市场上的雇佣价值，有关于这块的想法吗？
OK，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好啊，我也常常跟同学讲，我们这个大同大学跟大同工学院的时代到现在为止都是非常小，我们就管理、设计跟工程三个领域。
是，
那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要求工程的人一定要懂商啊，你要懂一些商，那商的人也要懂设计，设计的人要懂工程，工程也要懂设计，这是一种跨领域学习。就 again， 我们是在培养一个进社会能够用的人啊，我们没有培养公务员了，但是我们就是这个同学毕业以后就到社会上可以跟各领域，因为你有各领域的这种界面，所以你本身的专业是很强，但是你跟其他领域借接的能力你也有，因为你稍微懂一点。
是
啊，这个就是所谓软实力的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借接的能力。
是，
所以我想培养学生去做这个跨领域学习，不要去排斥说我是读工程的我不要去读会计啊，啊，我不要读经营学，那 读管理的说我干嘛去做机械加工啊，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更开放，就是我最开始讲的就是不要自我设限。
所以校长怎么看待说，诶，是不是培养软实力其实比你只是埋头念书更重要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常常想什么叫软实力，我们以前常常会讲说，诶，我这个读机械啊、电机啊，这个是硬实力啊，那我这个唱歌画图就是软实力啊，我觉得也不是这样的。那软实力是什么？软实力就是那种积极主动的那种态度，坚持的态度。你有时候你看一些人，他实力可能专业技术不是那么强，但他可以把大家扣在一起，把事情完成。常常会说这个，常会觉得，哎，那个人他不是那么懂，但他可以把事情完成。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跨领域，跨领域什么软实力，就是你把所有的有硬实力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发挥硬实力的实力，那种也就是软实力。就我们讲，我们在机械里面，我读机械的嘛，那机械里面的话有砂轮呢，砂轮其实最厉害切割的那个是那个上面的金刚砂，还有或者是钻石砂轮上面那个钻石啊，薄膜或者，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只有金刚砂，还要把它们粘在一起，那个叫做 bonding material。砂轮本身是很多砂，但是要把它粘在一起变成一个砂轮，让它能够去切削。 bonding material 很重要
啊，
大家都很专注，但是有一个人在协调大家的事情，都懂一点，但是可以把大家弄在一起把事情完成，这个能力啊，就是我所谓的软实力，而不是说啊，我会唱歌跳舞啊，那个是另外一种，那也是另外一种硬实力
啊，
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唱歌硬实力的唱将，对，那个是一个硬实力，我们不会把它当软实力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专业以外，如何去整合连接各种专业使他能够发挥最大效益的那种能力。那比如说他坚持，我每天坚持跑6000公尺，每天就跑风雨无阻，这种坚持，吃饭约时间准时，绝对不浪费时间，不迟到，不早退，不缺席，这是一种软实力，那建立你各种个人的品牌。所以有人要找伙伴要干什么，就会算你一咖，因为他知道只要你说 OK， 你就一定会出现，不用一直打电话确认。这个就是这也是一种软实力，所以这看大家怎么定义软实力。基本上我觉得软实力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觉得校长给了大家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软实力这件事情。那其实接下来想要问一下何校长，就是您自己在这个行业或是在大学里面，应该会看到说近几年比如说台湾的企业到底他们在选材方面会选择哪一些毕业的大学生，就是他们要求的会是什么，是工作价值观吗，还是工作态度或者是专业的能力呢？
好，这一点呢，就说来话长，就大家常常讲学用合一，学用合一啊，说现在小孩子学用不合一啊，其实我也是觉得这个企业在本身有这个培养这个企业专才的这个义务啊，可能大家都想要捡现成的，就是出来一定马上可以有什么，
马上做的，
马上做的。那在企业里面，当然他希望请到立刻可以做的人。但是我以个人来讲，我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任何一个同学他在学校学到最基本的能力，像我刚才讲的硬实力，基本的原理都知道了。他到那个每一个公司啊，其实每一个公司都不一样，每一个公司不一样。比如你同样是 机械系毕业，不管是台大机械系或者是大同机械系毕业，你到了台积电你就变成台积电那个样子，
是。
但是如果到了那个电子代工业，你就是变成鸿海啊、华硕啊、和硕啊，或者是伟创那个样子。其实是个别企业要给他个别的训练。那任何一个同学如果有这个能力，他到一个企业，他去工作一个礼拜就等于修了一门课，因为一门课就是54小时嘛，18周3小时54小时，所以你如果工作了一个礼拜就差不多修了一门课，你工作了一个月你修了3门课4门课，
是，
你工作了3个月你修了一个学程，几乎那你只做一件事情还学不会，3个月还搞不会啊，真的应该要辞职所以我觉得企业在任何任用的时候，只要知道说这个，只要找到这个好的同学，那这个同学只要自己具备基本的能力，他到任何行业里面只要找到觉得适合，他就好好去做，没有学不会的，没有说我在学校学的是不是能够，就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你就大胆的去，人家让你去上班就去上班，你去学，3个月如果学不会你真的应该辞职，不要老板讲那企业也是一样，当他看到这个人要给他1个月2个月，因为毕竟即使是台大也不会有台积电的设备
啊，是没错，
所以这个东西我想企业跟这个同学啊两方面都对这个要有一种基本的认知跟了解，
是。那可能对于有一些可能快要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其实会担心的是，诶，我是不是在毕业之前我就要去想好我的职涯规划、生涯规划，在进到企业之前，可能企业或公司会比较希望，诶，这个人到我公司来，但是他本身对于自己的目标是有一个充分的规划。
OK， 其实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很迷惘，
对，很迷茫
啊！我记得我以前毕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在国父纪念馆办毕业典礼
啊，是，
我上台领了全勤奖，又上台领了这个董事长奖，这是第一名啊！我两个奖都领完以后，出来以后就发现大家都挽着女朋友在那边拍照，我没有，4年白混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你以前都第一名，好像非常荣耀，但是接下来呢？
是，
其实你也不知道，
是
你也不知道。所以大学毕业会迷惘是一定的，但是你怎么就是按部就班就开始去找你想要的工作，去找，那去尝试，那最重要的是说你到了任何一个职场你都能够发挥你的刚刚讲的软实力，碰到什么问题解决问题，不要排斥，不要排斥啊！就像我那个时候到了，我其实这个回从美国回来，我到了这个大同大学，突然有一天林庭生校长叫我说你去这个大同发展科自动化机器人公司啊当总经理，为什么这个突然教授要去变成机器人的总经理啊，
嗯，
你就试试看吧，那是日资公司，哎呦我学过日文，可是我日文好像不行啊，再看看别人他的日文恐怕更不行吧，不然我就去试试看，
嗯，
接着我也被调去自动化厂，也要去电表厂，就在各式各样的行业里面，就我就体验到世界其实很大，我们通常都会被我们周围的限制住，但是当你碰到机会，因为我们讲我们有跨领域的学习，我们当然有没有学了会计啊，所以你到不同行业有一个共同语言，就是要看账啊，
嗯，对，
你会看账，那以后就当老板了，虽然我读的是机器人，当然讲到最大的最前面的也理想我要当工程师，我因为读到博士就碰不到机器人了，因为我其实一当了总经理就不会去操作了，
对，
所以工程师这个就几乎是摸到一点就跳过去了，
是，
哦，那当科学家因为当了工程师他就不会当科，当了这个这个企业的这个副总经理就不会当这个科学家了，
对，
当了校长了就不会当这个工程师了，就类似像这样，其实人生会变化非常多，一路走一路变，你会看到很多的机会，最重要就是你不要自我设限，你限制说我今天是读机械我就是要看着这一步这一个设备我就是要做这一件事情，当然这个也是很好职人，但是有很多的时候，
啊，
机会一直跑来，你的因为你的触角跟你的跟各领域接触的这个基础都有，那你又有很好的软实力，你有足够的硬实力，有很好的软实力，你只要胆子够大啊，不要自我设限啊，尽量去探索啊，我想这个东西自然这个机会就会不断的出现，就像我们有很多同学成在学校学的不好的不代表他没有成就，你发现他很有成就啊，
是，
我们办了一个活动，一个募款的活动，来了一大堆老板，大学长大老板市值加起来上兆，可是但很多成绩都不好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间不要一直从成绩的角度去看，就是要发挥自我，我没有考上建中成功也可以啊，我没有考上台大大同也可以啊，我的目标在那里，我没有成为科学家结果我就当了校长啊，我没有成为工程师我就当了总经理啊，那跳过了就跳过了，但是方向在那里就好了，嗯，
是，应该校长说的是说如果你提早的设限自己，其实很多机会来的时候你没办法去抓住它，
对，这个我们有钱很多的老实讲啊，你要守本分 啊，不要做超过能力的范围，问题是你的能力在哪里， 有时候不是你决定，
是
有时候你的长官会决定说，哎，你来试试看。他叫你试，他都不怕你失败，你怕什么？你就去试试看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就是不要一直把自己设框框。那也有很多的观念，比如说有的老师说你要学会啊，不要学多，这个东西也不一定哦。因为不一定要会才能做完，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都懂，我虽然没有办法做到最好，但是我可以把事情完成。
是，
就我刚才讲的，你是沙轮里面金刚砂还是那个粘着剂，你还是非它不可的。我们在做手机上面有很多重要的面板，可是把面板粘在一起那个很重要啊。
对 对，
那个很重要。现在我在当面试有得到一个启示，那连长就是只有我们两个，就一个连长一个排长，他就叫我带着是陆军官校学生啊，每天操要帮他们得这个举光连队，我觉得不可能，我自己跑步都重考都补考啊，我怎么去操？可是我还是达成了。他跟我讲，我们要做，虽然我不会，但是不能代表说我就做不成。
是，
我不会，我可以当二等干部，我自己不会，一等干部是我自己会，可以要求我的兵会。二等干部是我不会，可是我还是要求他们会。
是，
三等干部是我自己会，但是要求学生不会。没办法要求。第四种是自己也不会，学生也不会，所以他就鼓励我们说，你就是你这个我们这个身材一看就不行嘛，但是你一定要把他们带五百障碍五千公尺刺枪术射击都要冠军，我们要精神总锦标。所以我当然这是一种要求了，但是我觉得怎么可能，这我就一个预官啊，这是陆军官校，
是，
可是我就完成了。我们那个时候在黄埔六十周年的时候，真的我们那个连就拿到陆军官校的六项战绩总冠军，精神总锦标。
是，
所以没有什么不可能，就是说你什么事情都努力去做。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在人生中里面跟各位分享，就是你接到任务以后就去当兵，也好好当嘛。我虽然在大汉公学刚刚第一名毕业，就到了官校里面当排长，那这个完全是不同领域。我这个一个弱鸡的长相，但是我是做的培养最强的一个连队。
是，那比如说在大同大学里面，其实学校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校园的资源其实可以帮助学生其实更好的去探索自己，甚至是可以开始想说要怎么样去规划未来。
OK， 我们学校是非常小，所以最容易整合。我们这个我想说像台湾大学，它像一个社会，
是
它也有社会系啊心理系啊什么，我们没有，我们就是设计管理工程。
是，
同学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这个系的这个关系都非常的紧密，你要去修别的课的系，别的系的课啊都非常的容易。那我们有一个 maker space， 让大家可以动手实做。我们也设立很多这个育成厂商，各式各样的行业就在你的系，我都设在系的里面。
是，
所以大家可以就近去观察这些科系，这些在这个不同的科系就观察这些产业，可以去做一些连接，看看人家怎么创业。所以这个东西环境是非常的好了。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一个市区的一个小学校，其他吃喝玩乐就在外面，不用放在学校里面。你就出来以后就有各式各样的什么晴光市场、美术馆啊、台北电台就在这边。对，像美术馆，我要是自己搞一个美术馆要花多少钱？我现在全校每个人发每个月的月票都不用多少钱，那个月票的钱，因为学校很小嘛，那么三千多人，我每个人发12张票，每个月来看。也不过五六十万啊，可能美术馆的警卫我都请不起一个一般呢、啊，是吧？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资源是非常多，得欢迎大家有空啊来参观。
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要来问一下何校长，那其实您会怎么勉励这些学子或青年，或者是正在努力追寻梦想的听众朋友们呢
？OK， 我这个一样，第一个就是要设定目标，
是
设定目标啊、哦，然后去探索。叫不要自我设限，
是，
那也不要去一直框在某个角落的时候，一定要这个事情没有完成，比如说没考上台大就一直考上台大，没考上交大一定要考交大，你其实你的目标很远大，你是往前做，那不要自我设限，而且勇于承担。
是，
当有碰到人家给你的工作，不管是作业你觉得做不出来，你也想办法去做啊，给你任务你想办法去尝试，要勇于承担这个责任，谁敢承担责任谁就会成功。
是，我觉得今天这集节目听下来真的非常的充实，因为其实在大学的这个黄金岁月里面，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在有可能会在其中你找到自己终身的方向，但也不是说一定考进某一个科系你就在那边厮守一辈子。
对，这种就是我常常也讲的，人家会说你有什么挫折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叫挫折，
是，
那个就是人生的一个记录，
是，
对不对？我小时候读到40几名，没有挫折，反正我还是会读国中嘛。
是，
我没有考上 我考上成功高中，虽然没有考上建中，我觉得成功也很好啊。那考上成功以后，我在前十名，我认为我应该可以考上台大，就没考上台大了，这不是挫折啊，就是你就是没有考上台大，那你就不用一直在那边打转重考，我就去读大同，哎，看到大同的一个环境，哎，这个环境我可以怎么样运用，哦，那就好好的把它读完，我有的目标在更远大的地方。
是，我觉得学生时期真的就是一个探索人生的开端，然后当然你在过程当中你可以尽情的去学习很多的专业知识，那当你拥有一定可以去思考未来的知识或是能力的时候，你就其实可以利用身边的各种你在大学学到的课程啊，你在社团认识的人啊，这些资源你可以去帮助自己真正认识自己，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那其实今天节目当中真的很开心邀请到大同大学的何明果校长来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听众应该会从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梦想这件事情，所以非常谢谢何校长抽空来节目上接受访问。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请大家持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六上午11点到11点半播出的梦想企划书，拜拜
拜拜。
忽然间世界已经改变，不知所措，感觉梦还远，依然那么耀眼，在我们心中间。当我们放手是围在今年，地球应该还是个圆，让我们是非。你我筑梦起点，多少情怀你了解，你归乡的终点，所有荣耀终将陨落。